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7月15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反送中抗争沙田大游行后再爆警民冲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袭警者为暴徒，中国称一名加拿大公民因在华涉毒被捕，中国将不与向台销售武器美国公司合作，港人愿意绝食唤醒政府，声援年轻人爱惜生命坚持反送中，73岁的陈伯陈基球7月3日傍晚开始绝食，至今身体有点虚弱，声音有点沙哑，但是精神坚毅，仍然坚持。
我不想看到这个啊，据说有青年啊为这个事，据说青啊一个青。
陈伯表示，他不想看到继续有青年人为这个事情继续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出来希望这个问题不再发生下去。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抗争目前进入遍地开花的状态，继进入7月以来的在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的抗争之后，港人7月14号星期日再次走上街头参加年轻网民发起的沙田区反送中大游行，不过在游行结束之后，好像前两次地区游行一样，警民之间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多人受伤。据香港媒体报道，沙田反修订逃犯条例大游行和平结束之后，大批示威者不愿意离开，在路上与警察对峙，晚上大约九点之后，因为警方封锁港铁入口而聚集，最终在十点之前爆发激烈的冲突，示威者投掷雨伞等杂物，与警察互相追打，造成多名示威者、警员和记者受伤。香港医院管理局表示，至午夜12点半有22人受伤送院，其中3人情况严重。警方就表示，至少有10名警员受伤，其中1人遭受到咬咗一截的手指。警方现场拘捕至少40人，原因是涉嫌非法集结以及袭警等的行为。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凌晨去到医院探望在沙田冲突之中受伤的警员，并且谴责暴力的行为，强调会全力调查追究到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7月15日说，周末发生的袭警事件之中的抗议者是暴徒，他支持警方执法，香港警方说要将暴徒绳之以法。路透社报道，林郑月娥是在医院慰问3名警察的时候讲的这番话，这些警察在周末执勤之中受伤。在星期日下午，抗议示威者在沙田上街游行，与警方发生冲突，一些示威者向警方投掷雨伞和胶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有10名警员受伤，6名送医院救治。香港媒体援引林郑月娥的话讲，感谢警员在最近的反修例示威冲突之中保持了专业和克制。媒体援引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的话讲，示威者采取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而且有组织性，近期更加使用了腐蚀性液体和有毒的粉末。他又说，这种违法的行为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中国表示，山东警方拘留了一名加拿大公民。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这名加拿大公民是因为涉毒案而被拘留的，这个事件使到本来已经紧张的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加拿大证实，一名加拿大公民在山东烟台被捕，但并没有具体讲明案情。耿爽说，山东警方最近破获一宗涉毒案，一批外国学生涉案，其中有一名是加拿大人。耿爽又说，当局正是侦办此案，他并没有具体讲到案情。中国表示，将不同销售军火给台湾的美国公司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15日表态，但他并没有提到如何 不实行合作，亦都冇提到有边啲美国公司被列为不合作嘅对象。北京认为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收复台湾。中国仲认为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之中最敏感嘅问题。美国嘅国防部话，国务院已经批准咗价值$22亿嘅对台军售嘅计划，包括 M1A2T 主战坦克同地对空毒刺导弹。在7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耿爽说中国将不会与这些相关美国企业开展合作和商业的往来，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美国全国范围旨在围捕2000多名非法移民在内的突击行动在7月14日低调进行，并没有掀起明显的波澜。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阿尔邦耶说，他们执法行动针对的是那些上过移民法庭并且被移民法官勒令离开美国的特定人士。阿尔邦斯并没有给出逮捕地点和拘捕人数的信息。据报道，在迈阿密、纽约、亚特兰大和巴尔的摩等地，一切都很平静。教会人员和律师随时准备着为那些担心自己会被拘留的人提供庇护等的协助。而纽约市长和美国总统候选人白思豪说，移民突袭是一种政治的行为。在星期日，100多人聚集在纽约皇后区举行集会反对突袭，并且呼吁废除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执法。
The raids and the threat of raids have been impacting our community.
皇后区联合社区的考夫曼古铁雷斯说，突袭和威胁突击通过散布恐惧影响了他们的社区。而另外，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摩根表示，最近的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执行法律。
In this case, their priority has always been and it will be to go after those that are criminal aliens.
他说，他的目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危险的移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港人愿意绝食唤醒政府，声援年轻人爱惜生命，坚持反送中。在社会和媒体关注进入七月以来香港各地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大游行以及随后警民冲突的同时，香港一些不同年龄的男女在金钟政府总部对面金钟地铁站入口处冒着湿热的酷暑，自从7月3日以来举行反修例绝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声援年轻人要爱惜生命，坚持抗争，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回应民间撤回修订案等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嘉琪从香港发来报道。
据绝食行动的发起和协调人介绍，目前总共有13、4个人参与绝食，其中6至7位同时绝食，是全时间或者部分时间，其他人尤其是几位长者则因身体状况以接力的方式进行。现场有几位义工和护士定时为绝食者检测血压、血糖等生命指标，不时有路人停下来为他们加油打气或者表示慰问，亦都有人送来饮水和饮料等等。民主派议员张超雄担心绝食者健康，并受到道德感召，亦都加入进来，希望一起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特首回应撤回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暴动定性，释放及撤销示威者控罪。张超雄说，他加入是因为他们邀请了他参加一个记者会，他们宣布这个绝食会无限期。张超雄就特别担心陈伯还有其他的人，他觉得他们都不是什么大人物，社会关注得比较少，所以张超雄当场就决定加入他们，支持他们，而且希望更多人了解关注他们。73岁的陈伯陈基球7月3号傍晚开始绝食至今，身体有些虚弱，声音有些沙哑，但精神坚毅，仍然坚持。他表示，他决定参加绝食，是他看到了年轻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7月1号包围和冲击立法会，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身躯唤醒麻木的政府回应年轻人的诉求。同时，陈伯对4位年轻人因对政府绝望而以死抗争感到痛心，希望年轻人珍惜生命，顽强抗争。 陈伯话：佢唔想睇到继续有青年人为呢一件事件继续牺牲自己嘅生命，所以佢出嚟，希望呢一个问题唔再发生落去。陈伯稍早前喺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佢星期日晚曾经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希望阻止警方使用暴力，愿意企喺前线牺牲自己，唔想年轻人出事。有网民喺网上发起拯救陈伯行动，劝佢为咗身体暂停绝食。不过陈伯表示佢仲能够坚持，佢嘅家人都支持佢，太太时时嚟睇佢，而佢嘅女亦都陪佢加入绝食。包括陈伯在内嘅反修例绝食者，星期一傍晚步行到礼宾府，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与市民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嘉琪香港报道。
中国人权活动家刘晓波逝世两周年之际，新闻自由团体指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刘晓波的生前好友亦指出，中国政府在六四事件后采用的鸦片政策正在国内取得成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7月13号是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两周年日子。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没有改善，依然是世界上拘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至少有112位记者目前在中国坐监。该组织说，继刘晓波之后，中国作家博客杨同彦亦因为癌症在狱中得不到治疗而去世。中国公民记者秦永敏、记者王琦同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文海等人依然在押，而且都患有严重的疾病。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局负责人艾伟昂就此指出，即使这种谋杀引发了国际混乱，北京方面依然继续系统虐待被拘记者的政策。艾伟昂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中国政府施压，要求释放所有新闻自由的卫士。该组织提醒说，刘晓波2017年7月13号因肝癌在狱中得不到治疗而死亡。刘晓波2008年在一份网上声明中呼吁进行和平的政治改革，包括实行新闻自由，他为此被判处11年徒刑。无国界记者组织之前发布的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上，中国在180个国家的排名中降到177名。刘晓波生前好友吕德作家廖亦武与刘晓波一样，生活都因六四事件发生很大的改变。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就好像他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提到，对刘晓波去世两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去读他的文章，去看刘晓波当年的信件。这篇文章7月12号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刘晓波在1999年11月24号给廖亦武的信中，将中国人的人性与狗性进行比较，并且痛心地说，中国人乜都不是，鲜血不是什么，背叛不是什么，遗忘亦都不是什么。廖亦武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分别在德国和法国发表《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廖亦武在这本新书中记录了九名被中国政府以六四暴徒罪名判处重刑的普通人的生活。这些人出狱后发现自己曾经是这么熟悉的社会已经变得十分陌生，他们当年的勇敢付出被人遗忘，整个社会都义无反顾地向前看。廖亦武希望自己的新作能够为那些普通人留下一份历史的记忆，同时提醒世人，中国政府六四使用的是子弹，六四后的是使用鸦片，是号召大家去赚钱，同时亦用这个鸦片去引诱西方改变对中国的制裁。他对法国媒体说，今日看起来他们的策略成功了。来自四川的作家廖亦武六四后写下诗歌《大屠杀》而入狱几年。刘晓波在1999年写给他的信中说，坐几年监是值得的。廖亦武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说，我写这篇文章时，刘晓波已经去世两年，但是泪水依然留下我的面颊，我的人生与刘晓波都无法分开。对我们两个人来讲，1989年6月4号是个转折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正式接任执政党民进党副秘书长的职位，他强调工作重点就是守住台湾本土政权，防止亲北京势力取得执政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在7月15日星期一表示，2020年台湾将会面临住中国史无前例的渗透、分化以及是统治。
而北京代理势力也在台湾有多重轴线，以不同的论述形式。
林非凡表示，北京代理势力亦都在台湾有多种轴线，以不同的论述形式企图将台湾置于一个中国框架底下。林非凡仲表示，台湾面临的困境除了中国对选举的干预以及是介入之外，仲有下一个阶段台湾社会和经济转型将如何面对内部需求的震荡，以及是过程当中的世代以及是阶级冲突。31岁的林非凡仲强调，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守住台湾本土政权，防止亲北京势力取得执政地位。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星期一在党中央举行记者会，宣布林非凡接任该党副秘书长的职务。之前没多久，林非凡亦都正式成为民进党的党员。目前正在中美洲友邦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欢迎林非凡加入民进党，他正面看待年轻人愿意投入公共事务。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在记者会上面仲表示，和林非凡密集见面，互相深谈之后，双方确认未来必须合作，并且达到保卫台湾的目的。卓荣泰仲指出，距离明年总统大选仲有179日，为了迎向胜利，民进党需要更多具有正义感、批判性以及执行力的年轻朋友加入。和太阳花学运关系密切的时代力量立委王国昌表示，林非凡是非常年轻优秀的新世代，希望林非凡能够秉持初衷，进入民进党之后能够发挥改变民进党的功能。林非凡过去曾经多次公开地批判民进党，例如对于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在担任高雄市长的时候和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搞闭门会议是感到失望，并且认为为蔡英文政府执意推动劳基法的修法，使到民进党已无民主，指证是党义。对此，林非凡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对于民进党，他过去确实有非常多的批评，但是对这个政党如果只有批评，他今日不需要接这个职务，而如果他对这个政党毫无批评，全盘接受，这样民进党今日亦都不会需要他。林非凡曾经就读成功大学政治系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2018年取得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学位。2014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的时期，因为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强推动是两岸服贸协议，引发太阳花学运抗议，学生占领了立法院议场长达23日，这一种的学生运动亦都启发了香港的雨伞运动等民主运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明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之际，台湾似乎正在越来越旗帜鲜明的选择站在华盛顿的一边，这个同很多感到被夹在美中之间左右为难的国家有所不同。一些人认为这个是北京抛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台北的无奈之举，但是亦有人指出，蔡英文政府选择向华盛顿靠拢，主要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台湾总统大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1日开启了他为期12日的对四个加勒比海邦交国和过境美国纽约以及丹佛的行程。他将他的这一次出访定调为自由民主永续之旅，并反复强调台湾秉承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蔡英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讲话时说，台海两岸在文化以及政治上的歧义日渐扩大，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及法治的每一日都使他们与独裁政权渐行渐远。他还以香港为例，称一国两制的经验向世界明白揭破了独裁和民主没办法共存的事实。而他在桃园机场发表行前讲话时说，台湾会和与自己理念相近的国家互相合作。他没多久之前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就表示，
台湾并冇好似其他区域内国家面临喺美中之间选边站嘅问题。佢将呢一个问题归结为一个角色认知嘅问题。蔡英文话：台湾嘅存在一定有佢哋自己嘅机制，仲有佢哋最基本嘅原则，就好似自由、民主、人权呢、这个就系佢哋嘅价值。佢哋同其他理念相同嘅国家共同嚟维持呢一个价值，使呢一个价值喺呢一个区域里面变成一个稳定嘅力量。蔡英文仲表示，佢致力于领导台湾从经济上与中国大陆脱钩。佢喺哥伦比亚大学嘅演讲中话：台湾嘅经济依赖中国市场，从而限缩咗佢哋喺两岸事务嘅自主权。中国藉此要挟渗透台湾嘅社会，并试图以此为筹码，要骗取台湾嘅民主。但系台湾已经决心开辟一条新路嚟发展经济。与2016年佢就任台湾总统之初相比，蔡英文嘅两岸政策已经逐渐走出模糊化地带。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他的政策亦都明显倒向华盛顿一边。在蔡英文这一次出访前，蔡英文政府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六月份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就两岸关系发表讲话，提出两岸关系的三点呼吁，分别是在捍卫台湾的主权和人民福祉为底线的前提下，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北京放弃一国两制的对台政治框架，以及中共开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在北京看来，陈明通提出的维系两岸关系的三点呼吁，倒不如说是表达一种政治上的对事立场。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认为，是北京对台政策的变化将台北推到华盛顿一边。特别是今年1月2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提出两制台湾方案以后，他表示这个讲话等于是讲两岸的政治关系属于什么性质，要由北京讲了算。换句话讲，就是两岸到底是怎样的政治关系，不是经由两岸对等协商来决定，而是中国大陆片面决定一个框架，台湾只能够讨论框架内的。这个当然就意味着对过去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就等于是否定了。他说这个对台湾影响很大，而台湾从来就不相信一国两制这一样东西和台湾有什么的关联。王介正表示，香港最近爆发的反送中大游行亦都被台湾民众敲了警钟。他说即使心中不认为台湾和香港是一样的地位，亦都不认为一国两制可以在台湾实行，但是看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行就是北京的讲法和做法不一致的时候，这个使到台湾一般民众对于北京的反感度上升。而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今年是台湾大选年的情况下，能够扛起反中大旗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就更加有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黄辉博认为，正是因为台湾今年是大选年，所以民进党政府才开始在近半年来不断地打两岸牌，为自己拉台选情。他说这半年来，民进党开始修改国安方面的法律，在台湾造成了一些关切，这些都是因为选举，使民进党开始营造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气氛。因为只能够这样，民进党才能够凝聚除了他基本盘之外的其他中间，而且又不想被中共统治的台湾民众的力量。现在看来，这个或者是奏效的。民进党政府频频在两岸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使对手国民党的几位主要总统参选人发声，表示绝不会接受北京主导的一国两制。国民党认同以一中国表为前提的九二共识，主张缓和与北京的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认为，蔡英文向华盛顿靠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他任内两岸关系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双方都不可能再找到政治上基本的交集，所以两岸关系的恶化使蔡英文只能够向美国求援。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陆续推出了一些列友台措施和法案。特朗普本人亦曾经在2016年12月后任总统期间，打破美中外交惯例，接听了蔡英文给他打来的祝贺电话。目前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特别是美中贸易战的持久化，更加为蔡英文提供了一个反制北京的契机。台湾就发挥了一个美国朝野可以拿来抗衡中国大陆或者是教训中国大陆的一个筹码。王辉博说，蔡英文当然知道台湾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他就想利用这个处境，想方设法地去拉拢美国，表示自己是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就在蔡英文过境美国纽约的两日前，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两项价值22.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包括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毒刺防空导弹。这个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对台湾的第四次军售，亦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被认为是蔡英文政府在对美军购上的一次突破。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扬言要制裁相关美国企业。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10号刊登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警告华盛顿和台北称以台制华注定徒劳，挟洋自重没有出路。王辉博说，未来的两岸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恶性螺旋，本来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信任，而且互相猜疑，所以任何对方相对不友善的举动都会被自己这一边视为是刻意的，而且后面有很深的阴谋，这个会使两岸关系逐渐的向下盘旋。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7月8号注册了他的官方推特账号，他发出的第三条推文就是警告任何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努力都不会成功。他在推文中说，玩火者必自焚。他的这条推文很快收到了过境纽约的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强烈回应。吴钊燮在被崔天凯的推文回复中，用了一张自己与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合照做背景。他在推文中说，在自由和勇敢的国度，自由的治理是不错的。但是崔天凯不明白，中国人应该首先被允许有发推的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中国在电信领域的优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企业竞争力造成严重威胁。美国政府计划利用私人资本加快 5G 技术发展，超越中国的优势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蓉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这个星期举办为期三日的出口管制与安全年度会议，着重讨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如何超越中国在 5G 领域的优势地位，成为会议的焦点。美国国防部负责产业政策的代理副助理部长戴维斯泰普尔顿在会上表示，美国公司被中国庞大的市场吸引而进入中国，但是政府规定的技术转让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斯泰普尔顿仲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在金融和政策领域向本土企业提供支持，美国如果要在这一场竞争中取胜，就需要结合风险资本、私募股权与资产管理合作等方式，充分推动私募资本，刺激美国国内 5G 技术和企业的发展。他说，美国政府2018年投入1250亿美元进行技术研究和发展。对此，美国创业公司执行副总裁希尔瑞莫尔帕亦表示，技术研究和创新是美国制胜的关键。他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星期三举办的研讨会上指出，要压制华为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认识的多样化。莫尔帕说，在任何市场中最好的竞争方式就是创新，我们必须更快地进行创新。我们目前的标杆当然不是要干预诺基亚或者爱立信，而是压制市场的头号玩家，他们目前有着非常强势的主导地位。除了公平贸易的环境，美国在国内外竞争的最好方式就是更好更快的创新，这个我们制定合适政策并且加快创新所需要的心态，亦是我们的制胜方法。 美国商务部政策与战略规划主任厄尔康斯托克表示，政府将鼓励美国企业扩大与日本、墨西哥、印度与欧洲企业的合作，来促进 5G 设备的研发和生产。AT&T 全球公共政策助理副总裁克里斯博尔亦指出，政府需要在技术资源部署以及部件采购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容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白宫宣布2019年美国制造周开幕，路透社称美国公司可能近期被获准重新向华为销售部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上季度是 6.2%， 降至10年来最低。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下面美国中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14日宣布，将7月15日定为今年的美国制造日，将7月14日到20日这一日，这个星期定为美国制造日周。白宫邀请来自全美50个州的制造商代表在15日在白宫展示他们的产品，为美国制造宣传造势。今年展出的产品有德克萨斯州的生产的棒球，科罗拉多州的刀具，俄亥俄州制造的房车，肯萨斯州生产的游艇等。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自他当选以来，美国的新增了600多万个新工作的岗位，平均工资以十年来的最高速度增长。他又说，通过历史性的税收和监管改革，劳工项目在贸易方面加强执法，以及新贸易协议的谈判，美国政府正是给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成为新的标准。路透社星期一就是7月15日援引一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政府最快有可能在今后2个星期到4个星期批准美国公司再度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销售零部件。报道又说，这是一个迹象，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为公司放松限制的努力可能很快见效。华为是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上个月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商务部的一个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美国制造的产品或者提供美国方面的服务，除非得到特许。但是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宣布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产品。近日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将会发放许可，给有关公司可以出售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的产品。美中关税战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上个季度降到了十年来的最低的水平。中国政府极需扭转不断恶化的经济衰退的压力和与日俱增。7月15日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今年4到6月份，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2%， 低于今年第一季度的 6.4%。 这些是自从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次。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已经提高政府支出和银行的贷款，同时也要避免可能导致政治危机的失业加剧的问题。在近来一系列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出现下滑，以及同美中贸易战仍然持续之际，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7月14日在它的网站上面发布的公告说，发改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范围广泛，是中国刺激经济增长的广大计划的一个部分。路透社星期日在报道之中指出，这项长达30页的草案大纲包括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等。国民党总统提名初选民调结果在7月15日公布，高雄市长韩国瑜以超过44%的支持率排名第一，将会代表国民党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之中挑战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蔡英文。而在民调方面，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总平均支持率是 17.9%， 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就获得了 27.73% 的支持率。国民党中央提名委员会和中央提名协调小组
会将民调结果提报7月17号的中常会审议，预计国民党将会在7月28号的党代会上面正式提名韩国瑜参选台湾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北京称将制裁对台军售美企，美国国会要员表示这个是愚蠢做法。针对华盛顿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22.4亿美元的军售，北京星期五表示将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企业进行制裁。对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批评这个是愚蠢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7月12号星期五对媒体表示，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问题，而对某些美国公司施加制裁可能是他们能够做的最坏的事情之一。他们决定制裁这些企业，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会对中国销售，因为国防工业有诸多限制，能够做的有限。因此梅伦德斯说，他认为这个是中国所采取的一个愚蠢的行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这样说，一个跨党派美国国会代表团7月12号星期五和目前正在纽约短暂停留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并出席酒会，双方讨论了一系列涵盖未来美台双边关系的议题。美国国会代表团除了梅伦德斯参议员之外，还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以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对于中国企图以制裁与台湾军售有关的美国企业来警告美国政府停止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直言，美国不会转身背弃台湾人民，美国国家都能够做他们想做的决定，没有任何的制裁行动会弱化美国对台湾的钦佩和好感。任何一个国家当然都能够做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事，但是有一件事，那个就是美国绝对不会背弃台湾人民。作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说他会确保尽一切所能强化美台之间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12号星期五表示，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他还说，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将对参与这一次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较早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美国此举是在玩火。对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说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表示不以为然。他说他认为中国其实是在害怕任何实行民主和享有自由的国家，因为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没有那一种的体验。约霍说他们看到中国现在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其实他们每年都在向台湾进行军售。约霍举例说，自1979年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几乎每一任都有对台军售。他说过去40年来，民主党总统总共有55件对台军售案，共和党总统批准过31件对台军售。这个是美国一直以来的在做的，但是中国政府的反应永远是似第一次听到的这种事情。约霍还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一直以来没有改变，中国才是试图改变局势的那一方，他们才是使用恐吓手段孤立台湾的那一个国家。美国国会一直以来对台湾展现出坚定的支持，在特朗普政府近期刚通过22亿美元的军售案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称，美国国会计划将进一步加速推动协助台湾购买 F-16 战机。麦考尔议员对媒体说，他们预期行政部门白宫将送交向台湾出售66架 F-16 战机的请求，等待国会批准。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和他都对此表示支持。 非常好的是听到了梅连德斯议员讲，他将会在参议院加速推动有关进度，这个是非常正面的讯息。据美国期刊《外交杂志》7月3号文章称，特朗普计划向台湾出售66架 F-16 战机，还有另一项价值大约26亿美元的军售案。台湾外交部本月稍早前表示，台湾方面已经向美国正式提出采购 F-16V 战机，相关采购为必要性防卫武器。除此之外，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伯瑜7月12号星期五亦都对媒体强调，对台军售为美台政府之间的交易。韩伯瑜说，重点是要知道，当美国和台湾做生意时，它是政府对政府的交易，不是公司对政府的交易，因此北京决定对企业制裁时，他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台湾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交易。对于北京当局大动作反制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纽约对媒体表示，不需要他们的邻居说三道四。蔡英文说，无论是军售还是这一次过境美国，他看到中国都表达了一些的意见，不过他们过境美国来看一些老朋友，讲一下台湾的民主，他们过去这一段时间长期的努力强化台湾的国防，守护台湾的民主，甚至他们希望能够对区域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这些都是他们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很努力做的事情，亦都不需要他们的邻居总是这样说三道四。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有足够资源和能力对付伊朗，同时继续聚焦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但是参议院军委会两党议员对此提出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伊朗最近宣称他的浓缩铀库存已经超过2015年国际协议所规定的300公斤限额，并在霍尔木兹海峡继续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而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宣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誓言会加大对德克兰的制裁。正当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加剧之际，被提名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陆军参谋长米利7月11号星期四出席了参议院军委会为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军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李德在第一轮提问时就质询米利，美军如何应对与伊朗潜在的军事冲突，同时聚焦实施美国的国防战略。2018年公布的国防战略将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视为美军的首要任务。李德说，看起来这个会是伊拉克战争的重演，在那场战争中我们的资源被大量消耗，在很多方面被俄罗斯和中国强化自己军力的机会。米利上将在回应的时候说，他看不到美军会与伊朗大规模作战的迹象，但是承认一场新的战争会削弱美军对中俄威胁的注意力。米利说，你提到与伊朗开战，我不知道这个是否会发生，但是假如战争真的发生，它显然会对我们的军力分布和对首要任务的实施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国防官员在多个场合讲过，多年的反恐战争消耗了美军大量资源，分散美军的精力，但是随着新的国防战略的推出，美国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6月底在传统基金会出席一场活动时，针对美国之音有关提问时重申，印太地区是美军的首要战区，美军有信心应对伊朗的军事挑衅行为，同时聚焦亚太地区的安全。薛瑞福说，我们不想打仗，总统已经表明这个立场，我们希望我们不必做出权衡，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情况，我有信心我们能够同时应对这两项挑战。不过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同时应对两项大规模军事冲突仍然会有问题。洛曼说，传统基金会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担心我们没有具备履行这个使命的足够兵力或者是战备水平，也就是同时展开两项重大战事，这届政府正在大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在上星期四的听证会上，来自两大政党的其他一些参议员亦对美军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并因此分散对中俄的注意表达关注。 米利试图打消他们的疑虑，他说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多项作战能力，并且正在与地区盟友商讨应对措施。他坚持说与伊朗展开有限度的军事冲突不会转移美军对印太地区的专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普京大外宣所造成的破坏和威胁越来越使各界重视，立陶宛法院下令禁止俄罗斯卫星传媒的活动。英国认为俄罗斯大外宣散布假新闻，拒绝俄罗斯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参加最近的一次媒体自由大会。但是俄罗斯大外宣在中国非常吃香，被广泛引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一家法院7月12日星期五裁决支持立陶宛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几日前的一项决定，那个就是禁止俄罗斯的卫星传媒在立陶宛活动。这个意味着这一家俄罗斯官方大外宣的网站在立陶宛没办法被使用。法院的禁令从当日7月12日开始生效。法院下达禁令的理由是这一家俄罗斯大外宣侵犯知识产权，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将立陶宛国家媒体的很多文章非法上网，在警告之后亦都没有这些文章从卫星传媒的官网上撤走。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台一起隶属于几年前成立的克里姆林宫大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立陶宛国会的一批资深议员最近一直呼吁应该重视普京大外宣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是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的重要工具。立陶宛情报部门去年所发表的一份公开报告亦都点名提到了这两家俄罗斯大外宣的威胁。报告认为普京大外宣是俄罗斯发动信息战的重要武器。立陶宛没几久之前曾经举行总统大选，选战期间立陶宛特别戒备俄罗斯大外宣的活动，卫星传媒立陶宛部负责人在维尔纽斯机场被禁止入境，随后遭到驱逐。立陶宛国家通讯社在2017年单方面终止了与卫星传媒所签订的合作合同。大外宣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之中发挥了关键影响。最近几年来普京大外宣特别受到西方世界尤其是俄罗斯周边邻国的重视和戒备。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外，乌克兰、格鲁吉亚很早就对普京大外宣的活动采取限制措施，就连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白俄苏联和哈萨克斯坦同样非常警觉普京大外宣的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选总统没多久之后曾当着普京的面在记者会上指责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台散布假消息。英国最近决定拒绝给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发放登记，不给这两家大外宣传机构采访在伦敦召开的全球媒体自由大会。7月11日到12日召开的这一次会议由英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组织筹备。英国外交部说有其他的俄罗斯媒体被登记采访这次的大会，但是不给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发放登记。这个是因为他们在传播假消息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这一次大会所讨论的议题涉及如何应对假新闻的传播，捍卫保护媒体记者的权利，不给那些曾经迫害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人逃避追究等等。俄罗斯对立陶宛和英国的决定愤怒反应。俄罗斯外交部说立陶宛的做法是限制媒体自由，是在迫害和排挤不喜欢的媒体，在俄罗斯的英国媒体可能会受到报复。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责英国的做法非常荒谬，他说英国不给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登记，那一场大会亦都就谈上讨论媒体自由。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在中国却被越来越多的大量引用。在中国社交网络和媒体上，不单止涉及俄罗斯时经常使用这两家普京大外宣的材料， 甚至在报道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其他国际新闻时，中国撇开当地媒体，而是大量的引用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报道。一些媒体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拥有同西方以及美国常年打冷战的经验，中国可能因此看重克里姆林宫大外宣对西方和美国的报道角色和报道方式。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洛夫说，苏联时代曾培养了很多和美国以及西方打宣传战的专业人才，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继续继承和延续了这些传统，因此普京大外宣不应该似俄罗斯官员所称的这样被当成新闻媒体看待。潘菲洛夫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所出现的这个合作现象是缺乏新闻自由的两个国家在这里宣传领域携手共同对抗西方美国。潘菲洛夫说，中国现在仍然信奉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目前没什么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个专制国家，这个是两个专制国家的合作。潘菲洛夫说，双方的这些合作也都会涉及交流经验以及控制社会和言论自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经营对冲基金的美国亿万富豪杰弗里·爱泼斯坦被联邦当局指控经营一个据称性侵几十名少女的性贩运团伙，他和高层政要同名流往来密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经营对冲基金的美国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星期一被联邦当局指控经营一个据称性侵几十名少女的性贩运团伙，他和高层政要同名流往来密切。纽约联邦的杰里·弗伯曼在起诉书中指控爱泼斯坦据称向未成年女童支付数百美元做裸体或者部分裸体按摩，这些是他位于纽约上东区的豪宅和佛罗里达棕榈滩的别墅所做的按摩越来越具有性活动特质。这位检察官说，爱泼斯坦经常给钱给部分受害者，叫他们招募其他未成年女子，然后又侵害他们。这些事情发生在2002年至2005年之间，部分受害人只有14岁。伯曼讲到爱泼斯坦的行为时这样说，
This conduct, as alleged, went on for years, and it involved dozens of young girls, some as young as 14 years old.
伯曼说，被控行为震撼着良知。爱泼斯坦周末乘坐私人喷气飞机从巴黎返回美国，随后被捕。检察官伯曼说，在爱泼斯坦被捕后，调查人员搜查了他在纽约的住宅，发现看来是未成年女童的照片。虽然爱泼斯坦被控的罪行发生在十几年前，但是伯曼说，通过提出这些指控，他们希望确保指控人能够在法庭寻求正义的这一日。66岁的爱泼斯坦面临两项指控，串谋性贩运罪和性贩运罪，如果罪名成立，他面临最高长达45年的监禁。伯曼说，由于爱泼斯坦的年龄，这个意味着终身监禁。爱泼斯坦出庭时所受指控辩称无罪。爱泼斯坦是金融界大亨，他的好朋友包括两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和他往来的还有英国的安德鲁亲王。2002年在特朗普加入政坛的两年前，当时是房地产大亨的他对一名采访人说，我认识杰弗里已经15年了，好好的人，和他在一起特别开心，甚至有人说他跟我一样喜欢美女，而且其中很多更年轻。克林顿经常乘坐爱泼斯坦的飞机前往爱泼斯坦在美属维尔京群岛拥有的小圣詹姆斯岛，没有任何人指称特朗普或者克林顿参与了有未成年人参加的性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两个人就正在煮饭，准备一起就带去朋友的家是参加 party 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是 to blow it 以及 to wing it。
咦 Larry， 那些是什么味道？ 哎呀，弊啦，猪扒焗窿晒啦。
What? Oh no! I ruined them. They're stuck to the bottom of the pot. I blew it.
你讲乜嘢话？你只系将猪扒焗窿咗，又冇吹坏啲乜嘢嘢？你点解话 blew it？
When I said I blew it, B-L-E-W-I-T, I meant that I ruined the whole dish. To blow it means to make a mistake that leads to total failure or ruins a good opportunity.
Oh, 原来 blow it 系指犯咗错，将事情搞坏，或者错过一个大好机会。你啊，真系将呢啲猪扒整坏啊！咁啦，俾你一个将功赎罪嘅机会，再同我举几个 blow it 嘅例子啦。
Well, the other day I was playing pool with Jack. I was just two shots away from winning, but then I blew it. I sunk the eight ball and lost.
你玩台波输俾 Jack， 八成系你太有自信，所以先至会喺最后关头输咗。
And last week, I finally got a date with that girl from m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ss, but I blew it. I took a nap, overslept, and showed up at her place an hour and a half late.
Hi, Larry, 你呢几个星期一直要约嗰个女仔去街，终于约到啦，点解又会瞓过笼，仲迟到个半钟头噶？我睇你啊，你真系嘥咗你个好机会啊
！Yeah, well, it wasn't as bad as when you had that job opportunity last week and blew it.
哎呀，你讲到我身上啊，我做唔到嗰份工又唔系我嘅错，我点知佢哋喺我嘅电话里边留咗言、啊、
？That's because you forgot to check it.That was a really good job, too, and you blew it.
没错，我没听电话留言，就算是我 blew it. Hey, Larry, 现在怎么算啊？我们一个钟头之后就要去 Jane 家，但是我们一样送都没整、啊。
Well, we'll just have to wing it.
Wings? 你是不是说鸡翼啊？但是我们已经没时间去买了。
No, no, Li Hua, I said we have to wing, W-I-N-G, it.That means we'll have to do the best we can with limited time and resources.
Oh, 原来 to wing it 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之下尽下人事。那好啦，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Let me see. What do you have in the fridge? There's some tofu in here, some green onions, and there's all these jars of weird Chinese sauces. Maybe we can wing it by making some kind of tofu dish.
诶，等我睇一睇。没错，这里有豆腐，有葱，还有，等我看看这个樽是什么。哎，有了，四川辣酱，我们可以做麻辣豆腐。你微送又快又容易，只要将豆腐切粒，再加点葱，半个钟头就可以做好了。
Okay, let's get to work. This is a great idea. People will love it, and no one will even notice that we're winging it.
就是啦，没人会看得出我们是临时整出这味餸的。所以 Larry, to wing it,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临时将一些东西放在一起就好像整餸啊？
Not always. For instance, when I covered for Jack and taught his History 101 students last week, I didn't have time to prepare for the class, so I just winged it.
你和 Jack 代课，但是事前没时间备课。咦，那你是怎样临时备课的？
I read the reading assignment just an hour before class began. The students knew I was winging it, but they were very understanding.
吓，上课前一个钟头睇睇指定阅读啲咩材料，你就去上堂啦。咁学生当然知道你冇准备啦。
李华 ，pay attention to your cooking. Don't blow it this time.
你放心，你冇睇见我冇离开过炉边咩？我绝对唔会 blow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To blow it， 意思就是将事情搞坏了，又或者是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o wing it， 就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之下临时拼凑完成一件工作。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